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胜男。那现在圣诞新年又要到了，那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无论是讲在辛苦一年后对自己的犒劳，还是走亲访友时候的馈赠，圣诞新年或许已经成为了商家在一年当中最翘首企盼的销售高峰了。那不仅是传统店铺哈，那网络商家呢，在这段时间也是忙得乐不思蜀，纷纷推出打折促销的牌子。那么作为消费者，在面对这场扑面而来的购物狂潮当中，我们又应当如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呢？那我们今天上午节目呢，请到的是新州公平交易署的 Vicky， 和大家呢来谈一谈在圣诞新年购物时所需要注意的问题。 Vicky 上午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消费事务相关的话题。 Vicky 啊，我们都说在这个圣诞新年期间啊，商家往往会通过打折来进行促销。那这其中呢，就要牵扯到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打折商品是不是和普通商品也享受一样的售后服务呢？
嗯，说我们说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打折商品，它同样也是受到这个消费法中的消费者保障的。如果是之前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在消费法中的这个消费者保障。
嗯，
这个消费者保障其实是消费法中的一个组成内容。
嗯，
它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它自动是保障你的权益的。
嗯，
无论商家给你承诺或者是销售什么售后保障，您购买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都自动包含了对消费者的保障。首先呢，就是说这个物品是要安全，达到质量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耐用，没有故障，正常工作，具备原先告诉你的一些功能，这样。
刚刚提到就说这些还属于这个正常范围内的商品哈，并不影响这个商品的使用。但是可能有一些商品打折是因为这个商品呢有一些不太大的问题哈，因为一些瑕疵。那这样的商品是不是还会和普通商品一样享有同样的售后服务呢？
首先，如果商家在你购买之前就已经告诉你说这个商品有什么地方有瑕疵你肯定是不能在购买之后才回过头说因为这个瑕疵才需要退还。但是如果是具有瑕疵的物品打折出售，同样也是享受我们刚刚所说的消费者保障的。那我们举个例子说，如果你购买了已经沾染了污渍的打折的服装然后回去一洗发现这个衣服严重掉色，然后根据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消费者保障保障商品质量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那很显然这个掉色严重的这个服装是这个质量不合格的。即使是打折，商家并没有给出任何承诺，你作为消费者还是可以行使作为这个消费者的权利的。
就像刚刚提到了一样哈，如果这个商品有瑕疵的话，那么这个店家他有义务哈，在这个销售之前跟消费者通知一下说这个商品是有瑕疵。但是如果换句话说，那对于这些有瑕疵的产品的话，商家可不可以也打出这样的一个声明，就是说这是一个瑕疵，这是一个残次品，那之后恕不退货，那商家可以这样说吗？
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是他跟你说了有瑕疵的话，你不能回去再跟他说我因为瑕疵需要退货。但是如果是重大的质量问题的话，那你作为这个消费者还是有权利去行使你的权利的。
那就是说像这个商家本身的话，他不能说提出这样的要求说这是瑕疵品，我作为商家是以后肯定不会给消费者退货的，商家不可以这么说哈。
不能。
那其实说到对于这个问题产品的处理哈，那商家提供的选择啊，无非像有退钱、换货或者进行一个修理。那么我们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消费者是不是可以自己从上面我们说的这三种方式里边自己来决定使用哪一种处理方式呢？
那就要看你所购买的这个商品是到底是有什么问题了。如果是有主要重大的问题的话，你可以选择退款，修理或者更换。那我们说这个重大问题，通常是譬如说它商品不安全或者说质量不合格呀，然后不能用于已逾期的用途啊，或者是跟你看到的样品和介绍不相符。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早知道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你就根本不会购买这样的东西。是如果是存在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我们通常都说是比较就是主要问题。然后作为消费者的话，你是可以选择退款退换或者是修理的。 但是如果是是次要问题的话这比较小的瑕疵，然后是可以修好的话，那作为这个商家他是可以决定给你退款退换还是修理的。
那说到消费者在这个追讨过程当中哈，可不可以追加一些额外的损失，比如说刚才你打的那个就是例子哈，就是说这个洗衣粉把这个衣服给洗掉色了，他可能把这一桶里面很多其他衣服都洗掉色了，那作为这个其他衣服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可能是造成了一个额外的损失，那消费者在普通情况下的话追讨商品和或者是退还商品过程中可以去追讨这个造成的额外损失吗？
如果是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话你可以选择刚刚我们所说的你可以退回该商品，然后选择退款退换，又或者是你可以留住该商品，然后要求商家赔偿由于此问题所造成的一些价值损失，就像你刚刚所说的，然后由于你这个这件衣服掉色，然后导致其他的一些比较昂贵的衣服也沾染上了这个，那这样子造成的损失你也可以要求商家进行赔偿的。但是有一点呢，就是说在退还的过程中如果是像这种小件的物品的话，那作为消费者是你是需要去退还给商家的。
是这样。
如果是比较大件的像床啊这样子比较大件的一些物品的话，那商家是要付这个就是说是运送费的这样子。
那我说到购物，我们之前也讲过一个概念，就是 change of mind 哈，就是消费者自己改变主意了，就本来买的东西后来突然想想我就是不想要了哈。那在这个澳大利亚的消费法当中有没有对这种 change of mind 进行一些规定呢？就是说如果消费者自己更改主意了，那商家是不是就有义务一定要替消费者来更换产品呢？
我们在这里说的说这个change of mind， 我们第一个是说他消费者改变主意了就是譬如说本来想买一个红色的手机，然后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想买一个灰色的手机这样子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购物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你本来以为你这个产品会适合你们家的这个装修，但是回到去发现不适合了，就是你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是作为一个改变主意的一个方式。所以那根据消费者法来说呢，商家是没有义务给你提供任何的退款或者退款服务的。那有些大商家他也许会说就是说7天之内可以更换但这是纯粹就是属于商家自己的决定，并不代表所有商家都会提供相同的政策的。
所以说澳大利亚消费法里边并没有强制性要求商家哈一定要为那些 change of mind 的消费者来提供任何的退款或退还的这种服务哈。那如果碰到这样的商家的话，我们可以说是碰到这个就是良心商家了哈。好，听众朋友，那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同消费事务相关的话题。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苗女士，您好，苗女士。
哎，你好。
哎，请说。
各位好。想问一下关于那个洗衣机，我3年半以前买了一个 ESCO 白纸的那个洗衣机，才用了3年半，家里两个人用，花了1600块钱。哎，大概是1年多2年这样之间的时候，他的那个前开门的那个洗完以后，他门自己不会自动开了，要说说有个小空，要拨一下它才能弹开来，这是一。然后呢，现在呢，大概3年多的时间了，他突然有时候有时候在洗衣服的时候，他突然会那个响很大的噪音，就咣咣咣咣咣咣，好像那个
震动的响声，
好像是震动，也是好像反正是很响的声音。然后呢，我有些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还没有打电话去问，但是我猜想，我这即使是估计那个保修期或者是那个 warranty 啊什么东西过了，过了我也找不到发票了。
Vicky， 那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如果要是找不到这个就是保，
我现在就是想问
就是他这个就是 warranty 的这个证明的话呢，怎么办呢？
首先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你害怕的话，我建议你马上要跟这个厂家联系一下，然后跟他们说明这个情况，以防就是如果是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发生的话，那起码你心里有数嘛，是吧？ 第二，关于你这个，你说你这个发票也不见了，那你当时是用这个信用卡购买的吗？我发票的倒是现在还那个有一个复印件，是因为我到那个买家的地方去查了，查了他们给了我一张像类似于发票的东西。购物发票还在，购物发票还在。那你这个就可以用来，就是你跟他们说你这个，你还有这个当时的购物发票，可以证明你是在什么时候购买的。那就算是过期了，然后刚刚我们之前讲到的，你这个在消费法中，你这个还是受到这个消费者保障的保护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商品它的质量不合格的话，即使你这个保质期过了的话，那你还是受到这个消费者法的保障的。但你还是可以说，由于这个产品的不合格，你还是如果出现了重大问题，你作为消费者还是可以要求就是退款或者退换。如果只是一个小问题的话，然后商家可以给你
去说到底是修理啊还是退换这样。嗯，维K，像这种问题的话，是应该去找零售商呢，还是去找这个洗衣机的生产商呢？一般是直接去找零售商，因为你当时你是跟这个零售商是有直接的接触，对对对，是有算是有一个合同吧，这样子。但是我去问了一下，他们说给我个电话号码，直接要去跟那个 ESCO
的那个公司联系，就是店家现在让他直接跟生产商联系，这样做合适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如果就算是要联系，也是要由他们跟那个厂家联系，而不是由你。然后因为你把钱是直接付给了这个零售商的，这个零售商他不可以逃脱责任的。如果你到时候就是说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他们还是把你推给这个厂家的话，那你可以就是到我们网上递交投诉，然后由我们出面来问你调解。
要不像这样的，梁女士，就是说你先回这个零售商那儿，你跟他们说已经在这边就是 Fair Trading 这儿已经获得一些相关建议了，说他们有义务来帮您联系这个洗衣机的生产厂家，看看他们是怎么一个回复哈。
然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还不大会上网，想请问一下那个在 ACT 那个 Camera
的电话是13323200，13323200。那我是担心了，我如果是直接去跟他们联系的话，他们会说，哦，你的保修期是多久啊？什么？那我不能说，我保修期过了，那个1600块一台的洗衣机，然后是打折以后的价钱。不打折的话，大概要有2000多了。对，你应该先去找一下零售商，告诉他们，他们有义务来帮您去联系这个生产商。好，谢谢梁女士，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徐女士，你好，徐女士。哎，你好，能听见吗？可以，请说。是这样子的，我就想请问嘉宾，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烤箱啊，那个门的外面的一层玻璃坏掉了，然后我这不联系一个公司，就是说在他们那儿买 spare part， 然后让他们来修理嘛。他们首先派了一个技术人员来了之后呢，差着我了那个就是150块钱的，加上 GST 是一共165。然后说， 我要买这个 spare part， 要叫我交229块钱，那么我也交了。交完了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技术人员来了，然后又说，哎，他们 order 错了 spare part， 然后呢又让我额外的又交了70块钱，交了70块钱之后呢，过了很，过了一段时间就说，他们不一定能 order 正确的那个 spare part， 然后就说你可以申请退款。 然后或者就是说你再等，再等大约6周到8周左右。完了，我说那我等吧。我现在就是想问，如果他们将来就是又 order 错了这个 spare part， 我要求退款的话，我是要求只能退我这279加70呢，还是说他一开始的那165我都要求可以退？那如果是你同意说你要等的话， 然后之后他们还是给你搞错的话，你是可以要求全额退款的，因为首先你那165是他们出去看你的烤箱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配件，是吧？那他们一开始出去看的时候，那他们就应该确定你这个烤箱需要什么样类型的配件，所以他们不应该之后又把你搞错，又弄了一个错误的配件。 所以这样子就是说明他们这个服务本身是没有到位的，他们技术问题不过关，这个也是不符合这个消费者保障的。所以如果是之后，而且你又等了6到8周时间，
这样子如果还是错的话，那你作为消费者这样子一个重大的问题，你是可以要求全额退款的。
嗯嗯。
哦，好，那就是说如果他将来就是有个，就是我跟他们交涉了很长时间，这件事情已经大约持续有半年左右了，然后那个我跟他说，嗯，是啊，然后后来最后跟他们那些售后服务嘛，都打电话，都有的时候都不愿意接我电话了。那么后来我就非常不高兴，就给他们持续的写信。他们有一个那个经理啊，就说啊，等到十二月中旬左右，他会到悉尼来，他可能要上我家来亲自给我安装。那我可不可以就是说，由于他耽误我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服务说实话真的不好，尤其那个技术人员，我觉得他工作不是很认真仔细。那么我可不可以要求他做一些赔偿，或者就是说他因为他来的时候他说我们人工再来的话要收你什么人工费啊，这个那个的，我可不可以要求他们进行减免呢，或者是怎么样一些其他的一些赔偿。
嗯，您的意思是说在追讨回已经付过的费用之后，您想再进一步的索赔是吗？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至少给我一个 discount 吧，让我等了这么长时间。
OK， 我知道您的意思了。嗯嗯，好 Vicky。 嗯 Vicky，
这个你可以，这个你可以去要求跟他们去交涉，看看他们愿不愿意了。这有的商家他有相关的政策，他可能会给你相关的这个打折的折扣这样子啊。因为毕竟就是说通常他们要提供服务的话，要是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给你提供啊，但半年来说稍微有点长了这样子啊。所以作为消费者你可以要求去要求这样子。
嗯
嗯，
哎，好，徐女士，你请问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啊，我没有了，非常非常
谢
谢。
哎，好，谢
谢
您，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
谢
谢哈，
谢谢。
好，
谢谢。 okay，
好，
嗯，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David， 你好。
你们好，这个早上好。
哎，早上好，请说。
嘉宾好，叫基友。念紧迫，我只是两个问题啊。
嗯嗯，
第一个就是说大家去买海鲜店里呢买那生蚝，买了一打生蚝以后，他包好以后回家一看呢，有一个到两个发臭的。那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也不是第一次发现了，也不同的商家都发现，所以说我就说问非要确定如何来阻止这类事情不停的发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圣诞也到了，大家去买肉的话，肉店呢有一个呢，有的时候呢买牛肉，买剔骨牛排，大家都知道剔骨牛排这个骨头是 T 字形，但是它两边都有应该有肉，按照那个标准来说，但是有些店呢它几乎在另外一边没有肉，很少很少的肉，那么这是怎么规范？就是说非要确定如何来规范那些商家不就类似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对，
可以
像这个问题，
消费者你投诉的话，你投诉的这个成本又很高，而且呢他这些事呢有些事是过后很难，就是有证据啊有什么，因为除了那个发票以外，其他你不可能把这个东西照片照下来然后就确定，所以我就想请问一下作为非要确定这样一个组织如何来规范。
对，可以像这种问题的话，就是说澳洲消费法里面如何处理像这个商家实际销售的商品跟他所描述的不相符这样的情况。
嗯，就像刚刚，
尤其是那些，对不起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尤其是那些海鲜，那个生蚝，它回到家里一洗，你就发现那是臭的，因为你要真的吃的话，
对，本身应该要买到可以吃
的
海鲜，结果臭掉完全不能吃，这也是不相符。好 ，Vicky，
谢谢。
对啊，它这个像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讲的说，这个消费者法它是保障，就是说这个产品要在合理的质量范围之内。那我们这个生蚝来说，它也是一种产品嘛。那首先它是要质量是要过关，肯定是不能是臭的，肯定是要新鲜的这样子。如果是它像你刚刚所说的发臭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回去要求退款或者退换。但是像你刚刚所说的，那有可能你还是回去换啊买啊之类的，可能要花费很大的金钱啊时间啊这样子，你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愿意这么做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买之前可能要先看好了，然后跟他说跟商家交涉，就是说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怎么办，然后看看他们商家本身有什么样的对策来就是保障你这样子的权益。
嗯，
如果是真的有问题的话，你还真的是可以回去是退款或者退换的。
嗯嗯，那就是我们记得在之前节目里边就是说也介绍过，像 Fair Trading 的话也会定期公开那些经常犯这种类似错误的商家的名单，也会以此来帮助提醒消费者，是吧 Vicky？
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网站上面有一个就是 一个像是一个注册单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每个有一个商家在每个月内我们收到10个相关的投诉的话，我们就会把他的名字放到我们网站上面，然后你可以到我们网站上面去查询一下，看看你所选的商家是不是在这个名单上面。
所以说这个消费者在首先要自己需要提高这个意识哈，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 Fair Trading 所公布的这些相关名单。好，我们接听来下面这位听众哈，这位是李先生，上午好，李先生。
哎，你好。
哎，请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建筑合同那个皮面图和现房的颜色不一致，这个是什么问题？
有差距。Vicky。
对，就是说比如说车库是棕色的，实际上给我给了一个白色的车库，外墙是灰色，也没有刷。
好 ，Vicky。
那这个的话你可以先跟这个建筑商去交涉，然后拿出这个图纸或者合同跟他说哪个地方不相符啊。如果是他们不愿意跟你去改换的话，然后你可以到我们这边申请投诉，由我们出面。
他们说那个地区政府不同意，不同意这个颜色。
但是本身是他们自己作为开发商的话，当时就提供了一个错误或者是误导的信息，他们可能也是有责任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哈。好，谢谢李先生，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跟这个 Fair Trading 这边取得一下联系哈，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